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也谢谢你奇妙带领我们今天早上做一个诗歌敬拜守望祷告在你的面前愿你亲自降临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每个人的心能够被你所打开，也求你能够恭敬的能够进到我们每个人的里面，登上你荣耀的宝座，来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学习，赐给我们真的每天在你面前的学习之中，能够给我们生命更加的成长与老练，更加的能够明白来对付不管我们自己里面的老我，还有主啊，我们在这个世代之中，我们该如何能够为你活出能够有美好的见证。愿你亲自祝福今天在你面前的学习，求你保血洁净洁净我们这个平台，也洁净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安静在你的面前来彼此学习你的话语。求你也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除掉一切不应有的拦阻，释放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每天要装备等候你的再来，因为你来的日子真的近了。看到地上不法的事增多灾难是这样的事情，主啊，真的那日子将有来临在我们的中间，但是我们时刻要准备要预备主啊，真的灯中的油是给我们怎么样的来迎接基督你的再来。愿你亲自祝福一下的时间，是给我们的心都能够完全仰望在你的里面。谢谢你，赞美你，除掉我们里面内心一切不应有的拦阻，一切拒绝的心，一切魔鬼撒旦搅扰的心，愿你亲自释放我们的心灵，也释放我们今天的这个学习。谢谢你，赞美你，荣耀归给你，也特别保守你的使女，让他能够在中间分享的时候，是给他能够有一个流畅的真的口也能够成为你通天的出口，成为你流通的管道，是吧？求你也保守他，让他能够有更好的能够来见证你，是给他有足够的体力和灵力。谢谢你，赞美你，也除掉他内心深处自己的东西人里面自己活的魂的奉主的名都把它能够除掉主啊，是给他能够完全按照你圣灵的引导，圣灵的指示，能够来诉说，能够来讲解，能够来讲明你福音的奥秘。谢谢你，赞美你，荣耀归给主。接下来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亲爱的弟兄姐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所学习的是那个民数记36章跟但以理书第一章这两边的总题是受苦心智克己遵命蒙极大的恩，一边是舍己，一边是克己，也就是说一边是舍己他们怎么样因着为了整个的产业他们不妥协，甚至那边克己呢是讲到但以理书那边的四个年少的那个这个少年人，他们怎么样的不被这些一切的事物所沾染，这些的这些的食物所沾染。好，我们先来看这个民数记第36章这边，我们在民数记36章这边是关乎到也就是在摩西五经之中的一个这个带领这个民数记的最后一章里面的一个完整的神对以色列人这个土场，就是说土地的一个产业所分配的一个律例的一个重新的一个把它能够来改，然后是个整个的体系能够完整，更加的完整起来。所以我们在此之前呢，我们可以能够来回顾到民数记第27章里面提到了希洛菲哈的那个五个女儿，因为父亲他没有儿子，所以呢他们五个女儿呢就来请求来到那个摩西的面前来请求产业继承这个产业的问题。所以呢他就神呢也借着摩西怎么样神呢也借着这个摩西呢就制定了一条新的律法， 允许无子的家庭有女儿来继承产业，所以我们在这一项的律法之中引发了一个新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些女儿们就是说要怎么样的能够继承。当时我们今天看到这些女儿们摩西也答应给他们，当时呢这些族里面的族长呢他们就有一个担忧，有怎么样的一个担忧呢？如果这些女子要是继承父家的产业，如果这些女子要是在婚嫁方面嫁给别的那个支派的话，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就等于说他们的产业，他们所继承的这些这些产业的土地呢，有可能会归到他丈夫的家中。因为这些你比如说好像我们现在的一些嫁妆一样，你给他的这些嫁妆就肯定会带到夫家去，所以呢这些呢族长们呢心里面就有一个这样的担忧。所以今天的圣经呢也就是来告诉我们他们是怎么样的来到摩西的面前，再次的来诉求，再次的来诉求。所以我们从这里面来看到重点是在这里，摩西也就是说神在中间让摩西去回答这个问题，神透过摩西在重新颁发了这个旨意之后，也就是说保护了整个女性的一个继承权，又确保了每一个支派的产业呢不受影响。所以这将不仅来解决了以色列百姓的实际一个问题，也能够在中间展示出了神律法的一个智慧与公义。好，我们再看到那边呢但以理书那边呢是讲到是关乎到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在被巴比伦被掳的期间，他们是如何的面对异教这种文化的一个挑战。并且我们看到今天通过这个信仰他们坚定的一个持守荣耀了神，所以在公元前605年尼布甲尼撒王率领就是去攻打整个把耶路撒冷攻下了，掳走了犹大王室中的成员，甚至那个这些年轻的又俊美的这些这个年少的这些人都被他们掳去带到巴比伦。要带到巴比伦主要的目的是要让他们接受他们当地的语言还有文化以及生活方式，全面的要把他们改造，改造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效忠在巴比伦，是这样子。所以这章展示了神的子民在孽界中是如何的持守信仰，并且通过智慧和忠诚之中反映出神的一个荣耀。所以尽管他们身处在一方，但以理和他的几个朋友没有妥协于这个世俗的文化里面，是怎么样以信心与智慧去回应这样的一个挑战。他们的榜样甚至在中间来鼓励我们怎么样的能够在任何的一个环境里面是如何的能够来过得胜的生活，如何的能够忠心的去服侍神。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来看到一边是受苦的先知讲到这个希洛菲哈的五个女儿是怎么样的顺服听命他们的婚姻，不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好，我们现在先来看今天的圣经。今天那个是民数记第36章的一节到四节，我们先从一节到四节里面先来看。这里面是讲到约瑟的后裔马拿西的子孙，马杰的儿子和基列和他子孙中的族长来到摩西做首领的以色列人族长面前说，耶和华曾吩咐我主定就封地给以色列为业，我主也受了耶和华的吩咐，将我们弟兄希洛菲哈的产业分给他的众儿女，他们若嫁以色列支派的人，就必将我们祖宗所遗留的产业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中，这样我们所应究所得的产业就要减少，到了以色列人的喜年，这些儿女的产业就必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上，这样我们祖宗支派的产业就减少了。然后他这里就讲出了一个缘由， 讲出了一个缘由，意思就是说我们看到今天看到这个马拿西支派的族长、来到摩西的面前，为希洛菲哈的五个女儿分的产业，他们若是嫁给别的支派的话，那该如何呢？那我们祖宗的所遗留的所给我们的这些的产业就随着他们会带到夫家去，带到夫家去的话，那就等于说我们这个支派里面的这个产业就少了，就意思说我们是按照神给我们的产业，我们要持守，我们要保住，而不是把它能够来剥削掉，而是不是把它能够减少掉，而是更多的能够来看到这个产业我们只能是扩展不能缩小的意思。所以在这个中间这个问题就提出来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里面也就能够看到这些首领这些宗族族长他们的担忧，担忧到土产会被转移到他们丈夫的这个支派里面，会被他们剥削掉。所以产业其实是一个很重要，根据神的命令，我们神的命令也就是说每一个支派的土地是永远的，他们是永远为产业的，是永远会被定为是产业的。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利未记，利未记的那个25章，这里他们所颁发的，也就是说在25章里面，从这个25节一直到28节这段里面，也就是说到这些的产业，你的弟兄若尽尽贫穷，卖了几分地业，他怎么样？23节起，地不可用，怎么地不可用卖？因为地是我的，也就是说地是神的，是神所赐给他们的。他说你们在我面前都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这个产业是因着神的命令，是神所赐的，是神所赐的，是应许之地的一个象征。神给我们所应许之地的是绝不能卖，也绝不能给圣经已经给我们已经讲清楚了，是不能卖的。所以每一个支派是完整的，也就是说是完整的一个关系到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属灵身份的一个次序，是一个属灵身份的一个次序，是绝对不可以能够有卖卖的。所以如果你的弟兄如果经济贫穷了，卖了几分产业，那么你是他至亲的亲属，你要把他赎回来，你要把他赎回来，不能流入到外面去，是这个样子。所以在整个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这个土产的一个继承权里面所讲到的就说他们每一个支派的产业里面不能有那个有失去的，只能是守住的，只能是多余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所以这个也就是讲到在神的律法中是平衡的，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议题。所以在这里面是讲到是这么样的一个关键，是这样的一个关键。所以我们在这段里面就给我们带出1到4节里面就给我们带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意思。第一是因着这些族长他们怎么样，是看重主业，他们真的是看重这个主业，就像神给我们带来的，神给我们赐给我们的产业，赐给我们的地业，我们一定要看重，而不能丢失，也不能随意的去看。所以这些族长呢就来诉求这样的事情，要怎么样的去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说到这个婚嫁呢会影响到他们支派的产业，会影响到他们支派的产业，所以他们就在中间就来诉说，就来要他们给他们一个明确的一个回答，明确的一个解释，让他们要个明确的一个解释之中给他们带来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主要就是让我们看到他们所注重的所要的是什么。还有一个呢，也就是给我们带出这些族长他们是多么的能够来维护，他们是多么的一个来持守神所给他们所应就给他们的这个产业。他说我主所受的永恒所吩咐的，就是将我们弟兄希洛非哈的女儿所给他们所承受的这样的产业之中给他们所带来的所祝福的。 所以我们也不能这个失去，虽然你已经同意，因为这个我刚才说的要回应到哪一段圣经去呢？要回应到这个这个民数记的这个27章里面，因为在27章里面，他们所要求的所得的是讲到他们希洛非他的五个女儿来到摩西的面前所恳求下来的，所要求的，所以在36章里面。他们就带出这样的一个要求，虽然你们已经答应了，说他们讲的也是有理的，说他们提的都是可以的，但是最终我们还是要维护我们的产业，不能流失。所以从1到4节里面，就是这些族长的一个提出的一个要求，提出的一个问题。然后呢，我们看到5到7节。5到7节里面呢，是摩西照着耶和华的话呢，就吩咐以色列人说，约瑟支派的人说的有理，他们说的也是有理，对不对啊？从那个希洛非哈五个女儿的一个这个要求之中、求告之中，我附加的产业不能没有。如果你说要是因为这五个女儿对附加的产业是这么的看重。他们看重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如果没有儿子，没有儿子来继承的话，等于说这一组里面，这个系脉里面、脉系里面、族谱里面就没有他父亲接下来的子孙后代了。所以这些女儿的要求呢，神说也是合理的，因为不能丢掉一个，是吧？是女儿也可以去继承的意思，就是像现在我们中国的一个那个。这个家谱里面一样，如果没有儿子，那么女儿可以比如说招女婿上门，或者是怎么样，都要把这条红线要他那个要延续下去，就等于说他有子孙，一代一代都要这样的延续下去。所以以色列人跟我们中国的这种的那个家谱，我们中国人其实跟以色列人的这种家谱其实是很相似的，但是我们中国呢就是用迷信的色彩去来这去混乱了这些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看到当时的希洛非哈他们这样提出也是合理的，那么现在这些族长过来申诉过来诉求的时候，也是因着他们看重这个产业，因着这个女子虽然继承了附加的产业，你也要保全这个整个族的这个产业。所以呢，今天摩西就照着耶和华的话呢，又来回复了以色列人说，约瑟支派的人所说的也是有理的。所以论到希洛非哈的众儿女，耶和华就吩咐他们说，他们可以随意的嫁人，只是呢要嫁给什么呀？要嫁给同宗支派的人，要嫁给同宗支派的人。我们在这里面看到这里就是有一个很大的考验了，因为虽然说你们随意可以嫁人，但是呢还是有局限的。有什么样的一个局限呢？只是要嫁给同宗的支派的人，同宗支派的人。那么这里第6节是这样说，第7节说，这样以色列人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因为以色列人各守各祖宗支派的产业，要各守各祖宗支派的产业。所以我们根据神在这个5到7节里面，摩西根据神的指示，就是命令希洛非哈的怎么样，他们的女儿，你们可以继承附加的产业，但是有条件的。是什么条件呢？是必须要嫁给同支派的人，同宗支派的人。这样呢，既能保障了他们继承权，又维护了支派的一个怎么样产业一个完整性，一个完整性。所以这里面神的智慧在中间，就能神的命令也在中间体现了对个人的权利和群体的一个利益是双重的去保护着。也就是说在继承的这个保障之中，避免了女性在无儿的家庭中带来不公平，同时呢也在中间给他们带出婚姻的一个范围，以确保支派之间的产业的一个平衡，以这样的一个平衡。所以呢，因为这里产业的一个属灵的意思，也就是说土地地图都是神使赐给以色列人的产业，刚才我们在利未记里面已经讲到了，是吧？也就是代表了神的祝福与托付， 代表了神的祝福与托付。如果你的产业流失了，你的祝福也等于说好像剥削了，也就是少了。所以这里面就是来告诉我们，也就是说保持就是保护这个产业，就是这个支派的产业是完整性的，不是经济上的问题，而是要对神恩典的一个忠诚与顺服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从这里面就是要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希罗菲哈的这个五个女儿，他们是怎么样的来接受，来怎么样的来能够得到这个摩西给他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回应所以我们在这段圣经，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了是五到七节摩西回应称神有理，因为这些族长所要求的也是有理的，因为他们所看重是这个神所赐给他们的产业，也就是说他们所看重是神的祝福，是神的祝福。好，还有八到九节，八到九节说，凡在以色列支派中得了产业的女子，必做同宗支派的妻，好叫以色列人各自承受他祖宗的产业。好，能够这样的话，他们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因为以色列支派的人要各守各的产业。你看，在这里是讲到各守各的产业，也就是说，神已经这个同意他们要固守这个产业的一个范围，是吧？我们刚才从这个第六节里面已经讲到，你们可以随意的嫁，但是呢是有范围性的，是有一个约束性的，就是象征着神尊重他们一个在这个范围里面尊重他们自由的一个选择的一个权利。也就是说他们要嫁给同宗，也就是表明了一个人与人之间，我们整个的一个人之间的一个属灵的交通，不应该去影响到其他的一个生命之中的一个带出。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能够在教会里面，我们怎么样的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之中，我们怎么样的去能够活出基督的见证。我们就是说到你要必须要做同宗支派的妻，要好叫以色列各支派能够承受他祖宗的产业，祖宗的产业。所以这样以色列人的产业就不会从这个支派之中会流失掉，也就是一个象征着我们这个女子也是代表的一个这个教会，比如说耶稣基督他是新郎，我们是新妇一样，也就是说象征的教会要固守神所量给我们的一个境界，量给我们的境界。我们不要像保罗所说的不，因为那里已经有了，比如说已经开展了，已经扩展了，我们不要再去争夺别人的地一样，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固守，我们不要越界的怎么样的去做。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是讲到光，是光复到他们所承受祖宗产业的时候，这样他们的产业就不会到其他的支派之中，因为以色列支派各守各的这个产业，也就是象征着我们怎么样，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所属的教会，我们要在这个教会中，我们要有为这个教会要有见证，我们要为主来要为主要考虑，我们要怎么样的在所属的教会中要有蛮有见证，蛮有神的这个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要在像这些摩西告诉他说，在以色列支派中要各守各的产业，要各守各的产业，把这个产业怎么样的要持守，要怎么样的能够彰显出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见证所以这里说八到九节，也就是说这个产业你只要一个稳固之气，稳固之后呢支派就不会乱，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要是持守神的产业，你就不会乱掉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只要持守神的祝福，能够神托付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你要怎么样的能够使教会不要在这个产业上面搞得乱糟糟，还有一些我们在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中，我们怎么样的去看重， 抗众，也就是说对神恩典的一个忠诚和顺服，对神的一个忠诚和顺服。如果你要忠心的去服侍，忠诚的去顺服神的工作，那么你的产业就稳固了，你的支派就不会乱了。比如说，哎呀，你的产业比我多，还让我的女儿嫁到你们那个另外一个支派之中，那我这个还得了啊？那么肯定他们中间会带来一些的争论，纷争，是不是啊？所以他们就会有一些的那个嫉妒啊、你产业比我多或者怎么样。所以神所给他们产业都是公平、公正、公义的，是神的恩典和怜悯给他们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或者我们在这个生活之中，我们怎么样的来持守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不但这个产业是指着我们地属地的这些产业，好像这些的那个在神的工作上面，在神的服事上面，在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之中，我们怎么样的去来彰显？不然的话，教会之中就会带来很大的一个纷争，很大的一个比如说。有些教会里面就会觉得，哎呀，我好像被哪一个看不起啊，或者怎么样。所以为什么教会会发生有一些的争论，有一些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要讲得太露骨哦。但是我们在这里面就是来给我们看到，我们在所属的教会中，我们怎么样的要持守神所给我们的产业，这些羊群我们怎么样的去来保护他们，让他们怎么样的不受一切的损害，也甚至使他们不会去跟从人所做的，而是要顺服神所安排的。神要怎么样安排，你就要怎么样的去做，怎么样的去守住这样的一个产业。好，我们再看到十到这个十二节，十到十二节这个这里说到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希洛菲亚的众儿女就怎样行。希洛菲亚的女儿是马拉、德萨、赫拉、密加、挪阿，都嫁了他叔伯的儿子，都嫁了他们叔伯的儿子。他们嫁入约瑟的儿子马拿西子孙族中，他们的产业仍留在同宗支派之中。我们这里看到这个希洛菲哈的这五个女儿，他们其实这个五个女儿，我们在这个中间他们的一个原文的字义啊，我们其实都可能在27章里面我们的同工们已经都分享过了。其实约瑟呢是什么意思？约瑟就是耶和华所增添的意思。那么玄生增生这个子孙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儿子的一个同根的一个意思，在原文的字义里面啊。马拿西呢是导致遗忘的意思，马杰是卖出的意思，基列呢是多隐之地的意思，希洛菲亚呢是投生的意思。那么马拉呢是一个是疾病，挪阿呢是动作，赫拉呢是那个树菇，就是说到那个密加呢是皇后的意思，德萨呢是讨人欢喜的意思。我们从他们这个里面的这些意思里面所给我们带来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怎么样的来得能够怎么样的来去寻求，怎么样的来去来去要求这样的一个产业给他们所带来的一个恩典和祝福。所以我们从这个马拿西这个支派里面从希洛菲哈的五个女儿之中所带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和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祝福之中，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所以他们就在中间是怎么样的顺服，是怎么样的舍己在凡事上面他们怎么样都是遵照神的话去行，也就是说遵照真理而行的，是遵照真理而行的。我们看到耶和华吩咐摩西，希洛菲亚的众儿女就怎样行，也就是说到我们在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的，我们基督徒也就是说都要遵行神的话去行，我们没有自己，因为我们都要顺服他，都要听命于他。所以希洛菲哈这个五个女儿他们从这里面都嫁给了他们叔伯的儿子，他们的产业就仍留在同宗支派里面。这里面还有一个 意思给我们带出一个属灵的一个意思是什么，也就象征着他们的信与行是合一的。所以信与行，你相信，你相信神，你相信耶稣，但是你没有行为的表现，你还是没有彰显，还是没有一个见证，对吧？但是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了信与行的一个合一，信与行的一个合一给我们带出是多么大的一个祝福。所以从希洛菲哈五个女儿完全顺服神命令，嫁给了同宗的这个苏伯的儿子，就确保了产业的一个完整性，确保了一个这个产业的一个完整性。他们的顺服就成为我们的榜样，他们的行动也表明了对神律法的一个尊重，也就是说将个人的选择置于神的旨意以下，没有把自己的个人的选择高于在神的旨意之上，而是因着他们选择神的旨意，为神的产业献上了自己，是这样的一个顺服成为我们的榜样。他们舍己的心真的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时常有时候我们说的是很好，但是我们实际在行动之中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见证，没有一个见证。所以他们在不但是顺服上面，行动上面能够成为我们的榜样，更加在信仰，在信的这方面成为我们的榜样，他们在信仰上的一个见证。他们顺服之中能够反映出对神那种信实的一种信靠，也就是提醒我们如何在生活中能够尊重神的命令，来尊重神的命令。所以在整个的一个这个行业里面，在整个的顺服神的命令之中，他们是高于自由，就是说把神的计划能够高于自己的计划之上，这就是信与顺服的一个榜样。所以神的命令是全备的，即使在人看来是有限的，比如说限制他们你们一定要嫁给同宗，但是神的命令是全备的，不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里面，但是呢顺服神是必会带来一定的祝福，一定会带来祝福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需要学习，要舍己，要优先次序怎么样的一个来能够拟定，优先次序顺服神的旨意，这样的一个拟定，你的祝福就满满的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要在我们在整个的光景里面，我们是否愿意这样子像希洛菲哈的五个女儿一样呢？以神的心为心呢，还是以自己的心为心？如果你要尊神为首的话，你去考量并非自己的利益的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啊？就会带来何等大的一个恩典，何等大的一个恩典，神会给我们的一个在属灵的产业上面给我们带来的是这样的一个工作。神所托付给我们，让我们去来维护神的产业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的去来对照，我们怎么样的去忠心，怎么样的去保持这个产业的完整，也就是说我们在对，也就是代表他们对神恩典的一个感恩和这样的一个信任。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神所赐给我们属灵的产业，什么产业呢？我刚才在上面我没有那个详细的讲，我就是在后面我给大家讲什么是我们属灵的产业呢？时间是吧，还有才能、资源、家庭、事工，我们是被召成为神中心的一个管家，为他的荣耀去管理这些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我们有没有看重这个时间？我们有时候就浪费这个时间。神其实给这些属灵的产业给我们，有时候神给你的恩赐、给你的恩膏、给你的能力、给你的才能、给你的智慧、给你的一切，你有没有去掌握好？还有一切的资源，像神给我们的这个家庭这个家庭里面等等这些，我们的事工我们是否有去看重，有是否能够被神所呼召成为一个忠心的好管家。所以神的产业需要我们这些忠心的人去守护，不可因为个人的私欲而懒惰去轻忽了他。也就是带出这个希洛菲哈的五个女儿，他们是怎么样的能够来看重，他们也听从来遵从。所以今天我们是否忠心的 能够和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去管理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呢？我们是否也愿意能够意识到神的国度而在中间能够所给我们的这些资源呢？所以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更加要明白我们作为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也就是说到每一个信徒行为都会影响到整个群体的一个健康和合一。所以在神的计划里面，个人的益处和群体的使命是紧接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希洛菲哈的五个女儿就听从了，因为她是属于约瑟子孙里面的马拿西支派里面，所以她就愿意能够嫁入约瑟的儿子马拿西支派的祖宗。她也就是说因着团体的原因，也因着她个人父亲的产业的原因，她就不顾自己的这个生活上的自由，也没有顾及到自己个人的利益，而是要顾及的整个团体的一个工作。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群体的一个工作。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要这样的去看重一个团体的生活跟个人的利益。我们首先要把个人的利益放在一边，要以神为中心，以教会的发展扩张开展为中心的去顺服，去执行，去信靠。好，这个就是说到十到十二节里面是讲到什么呀？这个上面其实字我已经改过了啊，是舍己遵命，不是克己啊，是舍己遵命，承负产业。一个另外一个是呢，就是尽情守业，永蒙纪念。所以后面他们怎么样？是子子孙孙啊。八到九节我那个有两个的我没有讲到一个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他们恩及到子孙，他们的子子孙孙到最后这个律例就成为以色列人里面的一个新的一个律法的颁发，就是说他们勤诚的去守住了这个产业，就永蒙纪念，子子孙孙就恩及到子孙都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恩典，就永蒙纪念的。所以我们再看到这个十三节，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借着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命令和典章。我们从最后一节里面来看到什么呀？来看到整个的一个希洛菲哈的这个女儿他们是怎么样，就因着这样子，这就是耶和华在摩西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借着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所颁发的这个典章。这个命令的典章也就是象征着神所判定的一个真理，是我们信徒所当遵循的一个准则。我们要怎么样的去遵循，怎么样的能够来得到这样的一个准则，是多么大的一个祝福，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典。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十三节里面，也就是说到，也就是总结了整个的一个摩西整个五经的一个结束，也就是说在中间来强调了律法是神圣的，是神圣性的，是有权威性的。神在应许之地给以色列人所设立了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律法的体系，也为他们进入迦南美地之后所带来生活和治理等供应出属灵的一个实践的一个引导。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中间也能够给我们看到更大的一个祝福。刚才我其实有落了一点，也就是讲到这个希洛菲哈的五个女儿在从27章里面来向摩西求的时候，当时他们还没有进入这个迦南美地，他们就想到了，就看到了，就能够体现到了神的祝福是绝不会徒然的。我经常会说这句话，因为他们真的还没有进入到迦南美地，是吧？还没有进过这个约旦河，他们就能够相信神所给他们的就是牛奶与蜜之地，是这样的握住，这样的抓住这样的机会，是这样的信靠。相信神给他们带来是这么丰富的产业，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也是这样子的来未曾能够看见未曾能够体验的，我们要抓住这样的机会，我们也像希洛菲哈的五个女儿一样，也会这样的承受这样的给我们带来的是牛奶鱼蜜之地，甚至神会因着他们所求的这个日历顶章的一个改一个更新，一个改变，一个整个的一个真理的一个确定。所以是多么大的一个祝福，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典。也就是借着这样子36章以这样一个具体的问题所切入，向我们也展示了神律法的智慧和他的公义。所以个人我刚才说了，就是个人和群体的一个平衡，顺服和产业的一个管理。所以从这一章里面看到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做到最后的一个准备，也就是给我们在现代的生活之中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宝贵的属灵的一个教训，给我们带来一个属灵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教训。所以神的律法是完备的，所以尊重个人的权利呢是维护一个这样的一个利益。所以我们要顺服神的命令，要顺服神的命令，愿意以神的旨意去舍己，去信靠他的祝福。我们要忠心的去管理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我们要怎么样的有责任的去完成，更加的能够在神的国度中，我们一定要保持合一，要彼此的去尽力所以在最后一节里面是讲到摩西是怎么样的忠心的去宣告定为这样的典章，是这样的一个落实，是这样的一个能够来带出定为这样的一个典章，是完全出于神的旨意，是属真理的人，我们必须要去遵循。是在约翰福音18章37节里面所给我们的所讲到的，所以说因此定的命令定为典章，让后面的人可以去遵循，是不是啊？所以由此可见，我们教会也真的需要怎么样按真理去治理按真理去治理，怎么样的去把这样的一个工作所带出。那我们再来看这个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一章，我们在第一章的1到2节我们在1节到2节里面，我们先来看1节2节这段这两节圣经里面所看到其实我们在他的小这个字体上面有一个提纲，是讲到但以理和他的朋友是怎么样在尼布甲尼撒的宫廷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是因着1到2节呢是关乎到当时犹大王我们看到犹大王约雅敬，约雅敬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约雅敬在位的第3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逐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的定并神定中的器皿和几份交付他手，他就把这些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定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我们从这两节圣经里面，我们先来看犹大王。其实按照圣经的一个原文的字义里面来看的，犹大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是赞美的意思。那么约雅敬呢是一个什么意思呢？是神兴起的意思，神兴起的意思。还有呢，他在位的第3年，在位就是说他在位这3年里面，他在统治，他在那里做王。那么我们再看到这个用字句，我首先讲一下巴比伦是一个混乱的意思，尼布甲尼撒呢是假神之名，是假神之名的意思，就是说维护自己的王权。耶路撒冷我们看到是一个平安的一个训诲，围困也就是他们在中间的一个围攻。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当时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3年，相当于主前是605年。在那个时候怎么样他得罪神，犯罪，作恶，离弃神，不以神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当时的尼布甲尼撒就来到耶路撒冷，就围困这个耶路撒冷，甚至怎么样把整个耶路撒冷所有的这些器皿，所有的这些东西怎么样都要带到巴比伦去，要带到巴比伦去。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其实神使用这个犹大王，也能够使用这个巴比伦王，是吧？因为一切的掌权都是在于神，都是在于神。但是我们怎么样？我们看到在这里，虽然神把这犹大王交出去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着他犯罪得罪神，不肯能够听从神的命令。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给我们带出了今天，也就是说，这个犹大王，整个犹大的国，他们都是轻忽了神的产业。神把他们带到迦南美地，让他们在那个迦南美地上要遵循神的道，要听从神的命令，把一些迦南欺主的这些罪不能去张狼，也不能去混乱，但是他们却没有持守到底，所以他们是怎么样？是轻忽了产业，作恶，所以被掳，一切的器皿都被掳去。那边呢是讲到怎么样？那些族长们，那些这些族那个诸族长，他们是这样的看重这个产业，所以来到摩西的面前去诉求，我们一定要不能把这个产业流失掉。你看到是那么样的一个光景，这边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是一个反复之中所带来是这么样的一个对照，这么样的一个反差。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对神的产业，我们是否也是这样子的反差呢？也是这样的去反差出神在我们身上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呢？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在中间来引领我们。从这个一节到这个二节里面，我们所看到他们所持守的，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所带出的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是真的成为我们的警戒。他们根本是没有看重，所带出是这么极大的一个亏损，是极大的一个亏损，甚至把神殿中的器皿都给这些巴比伦王所带走。不过呢，这里面还有一个意思呢，也就是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虽然他们这样子，但是神还是展现出他的主权，来保护了神殿中的器皿。为什么？给他们给巴比伦王掳去的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出于神，因为要保护他们，不然的话都会被他们损坏掉，到终究他们要归回的时候，这些器皿啊器具啊统统都要归回，都要带回来。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但是呢，我们看到在整个的犹大的这个局势里面所看到他们是这样子的一个亏损，这样的一个得罪，是因着他们被掳原因的一个背后，他们的是因着作恶离神甚至呢犯罪得罪神，是没有以神为中心的去持守这样的产业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关键。好，我们再看到这个三到八节，三到八节是王吩咐太监长亚斯比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族中带进了几个人来。他们当时的器皿被掳，不但是器皿被掳，甚至这些人贵族之中的人也被他们带走。所以这个中间呢，有少年人，没有残疾的，相貌呢何等的俊美，是吧？通达各国的这样的一个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设立在王宫里面，要教训他们加勒底的文字和语言。王派遣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给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这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设立。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伊利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沙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的名，称当以里为伯萨提萨，称哈纳尼亚为萨德拉，称米沙利为米萨，称亚沙利亚为亚伯尼哥。当以里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我们从八节三节到八节里面，让我们来看到这里面是讲到关乎到这个四个少年人是怎么样，他们是没有残疾的，
甚至呢他们是这么样的，他们是从以色列人的宗族里面，是贵族之中被他们所掳过来的，掳过来这也是他们这个巴比伦人这个他们在他们身上挑选这些年轻的英俊的又长得又帅气的把他们要挑选过来，主要目的要培养他们，要赐给他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名字，有这样的一个聪明，有这样的一个智慧，能够去在他们国中被他们所使用所使用。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了这里面所讲到几个这些的人的名字的一个意思我首先把他们这样的一个名字的意思来个大家能够稍微的能够来讲解一下。也就是说刚才他们说到把他们带过来，这些都是这些少年人都是没有残疾的，残疾的原文意思是一个重复的意思，就是没有瑕疵，没有玷污，也没有缺陷的意思。相貌呢就是指的他们外表外面这个景象是何等的俊美，是令人愉悦的，是通达这些知，通达的就指着他们的知识有洞察力学问指着他们的智慧技巧等等这些，让他们能够看到这些的那些年轻人是这样子的一个光景，是这样的一个，所以他们在他们的身上能够带出了这些，是指着他们能够值得，他们有资格在王宫里面服侍。在他们的王宫里服侍，要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俊俏的这些，还有知识有这些的那个能力在中间，主要就是要让他们在他们加勒底的语言里面学习，要学习什么巴比伦里面的文字和语言，是包括各种通过的语言文字以及各类的学问比如说王宫里的礼仪还有那个星象还有那个占卜等等，这些都要让他们去学这些的。当时呢我们看到这些既然有这些的事情会给他们带来，你看到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就看到所王所派遣给他们，甚至还要给他们这些饮酒怎么样的，到时候我们就来看到这个当以礼却立志不以王上为饮食来去这样子。虽然他们派遣所分配给他们的一年就是说将他们要养三年，在这三年里面养了要给他们吃的是他们这个国家里面在他们这个王宫里面所用的，是王所上用的这些。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巴比伦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是一个拜偶像的，是偶像为中心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当以理他真的是有洞察力，他真的有神圣的灵在他的身上，他能够会分辨是非，所以他就能够在中间的一个提出。虽然我们在这个中间看到这些人在中间给他们所派定，甚至把他们的名字都改掉本来这些名字都是何等的有意义，你知道吧，是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我们就是来看一下看一下他这个名字，从这个当以理这个名字里面的一个意义，给我们看到每一个人的名字他们都是何等的一个丰富。所以从这个当以理名字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因为他们主要就是要把它改掉，要完全的能够把他们的信仰也想要改变，把他们的这个思路思想心中的这个神想要把他们磨灭掉，所以就要把他的名字都要改掉。本来这个当以理的名字是什么意思是神是我的审判者的意思。但是这些呢巴比伦里面的这些宫廷里面的这些太监这些王要把他们的名字要改掉的目的是什么呀？要改成伯底撒撒。伯底撒撒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是比勒所宠爱的。比勒所宠爱，比勒是什么？比勒就是偶像是吧，是比勒所宠爱的。好，还有叫哈纳尼亚改为，本来他的意思是主的恩赐是吧他要把它改成撒德拉，撒德拉是太阳神所光照的。所以叫米沙利的意思是谁能像神呢，他要把它改成米撒，米撒的意思就是说谁像撒神，就是说爱美女的神，是这个意思。 哦，还有叫亚撒利亚呢，要改成怎么样？改成这个亚伯尼哥。本来这个亚撒利亚的名字是耶和华是我的帮助，所以他们几个在犹大地，他们的名字都是何等的丰盛，是何等的有意义。神是我的审判者，是吧？神主是我的恩赐，又是神是我的那个怎么样？神是我，他也是我的光照我的，是神太阳，就是神是我的所爱的，谁能够像神呢？是吧？神是我的帮助等等这些。但是这些巴比伦王主要把他们要改成要完全的服从，完全在他们的信仰上面，在他们所行上面都要把他们完全的能够要改掉。所以我们要看到，这就是显明要让他们忘记自己本身原有是在来于谁，甚至要他们丢弃他们所信的神，要改从外邦宗教的神去敬拜别神。所以这也是一个撒旦很厉害的一个手段，也就是要彻底要改造一个人，从里到内，从外到内，从里到外，他们都要把他要改造，甚至用美食，用尊位要达到怎么样，达到去洗脑，要放置他们的一个命运的一个地步。这也是对这个年轻人一个极大的一个诱惑。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但以理他没有，他却怎么样，他却要提出来给这些不与王的上和王所赐的这个酒玷污自己。所以他就求太监长容他不要玷污自己。所以人若有特别的一个选择和心智的时候，也就是说到在这个意志是决定人情愫的一个转折点。所以迦勒因为有一个庄心庄一的跟从神的心智，所以他终究跟那个约书亚就能够进入神所给他们应许的迦南美地，所以被神领进迦南美地，得地为业，在民数记14:24里面，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中间，也就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好像还有圣经里面以斯拉也因为意志去查考遵行耶和华的律例，所以得将以色列人带入归零到神的里面，回归到神的里面，是不是啊？也进定了旧约那个那样的一个基础，也整个是给我们能够看到他用这样的查经，这样的意志去查考遵行神的律例和典章的时候，带领整个也就是说是指以色列的子孙能够重新的归回，这也就是他们在信仰上面的一个恢复。所以我们也看到圣经里面还有保罗也曾经一直要逃走的荒西，是不是啊？以致神借他写了这个一半的新约圣经，一半的新约圣经里面都是保罗的书信，是不是啊？并建立了基督在整个普世的教会之中带出是永恒的一个价值。这就是怎么样，这些的伟人他们都选择了神，以致怎么样的庄心立定先知的去做。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他一直不以王的上和酒来玷污自己，也因为可能也就是说知道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的物是不洁净的，比如说以色列人不吃猪肉，比如说他们中间可能有猪肉，或者这些肉他们有因为是外邦嘛，他们有可能有祭过这些偶像的，或者呢这些的东西给他们会带来一些会对这个信仰，对他们持守以色列人不吃这些俗物的这些东西里面所带出这些误会的，所以他们就持守。还有一些呢，比如说这些酒可能会乱，也会能够混乱人心，因为你酒喝多了，你可能会东倒西歪，是不是啊？因为酒会发酒疯等等，所以他就怎么样拒绝与外邦人一同吃饭。因为我们看到那个约瑟是吧，当时在埃及做宰相的时候， 啊，在宰相的手是吧？他们以为这些有那个他们这个十个兄弟去掉敌两的手，他们是怎么样？也是分开吃的手，因为他们是以为他们是埃及人，以为是约瑟是埃及人，所以呢，这个吃呢，他们也不会跟外邦人一种吃法，像彼得当时啊，所以那个保罗来斥责彼得。但因为彼得看到说哦，跟外邦人一同吃的时候，一看到这些以色列的这些这个族长啊，这些那个来了，他就马上就是起身，好像假装没有给他们一起吃。所以他们犹太人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定律，说不跟外邦人一同吃喝，这样的话，意思说跟他们吃喝的话，就会失去分别为圣，失去这样的身份，甚至会蟑螂不洁。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当以理，他怎么样？他就是有一个立顶这样的心智，所以他也影响了其他的三个少年人，所以他的决心也就是冒着极大的一个危险，有可能会失去一切，甚至你的性命，是不是啊？所以他就是凭着信去求这个太监长允许他只吃素喝白水。等我们下面就会看到，所以三到八节里面讲到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就是少年人被带进宫去培养，另外一个意思呢是坚守信仰据实王上。我们看到那边呢是怎么样，这个秀菲哈的五个女儿，是不是啊？因着这些族长他们是抗种这样的产业，所以呢就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他们这样子的话必须要嫁到我们的同宗，我们才不会失去这样的产业，才不会使我们的产业流失掉剥削掉，是这样子。所以呢那边是怎么样，婚嫁的影响支派的产业，他们提出的这样的问题。这边呢四个少年人被带进去的主要的目的是怎么样，这巴比伦是要培养他们，是要进攻培养他们的。所以我们要进攻，虽然要被他们带去的，但是我们也要一个能够分别为圣，也能够看重轻重次序，是不是啊？所以那这边呢还有讲到呢说持守信仰，那边呢是摩西的回应，摩西完全是遵照神的旨意来回应他们，称他们神称他们也是有理的，是不是啊？所以也等于说是经守了这样的一个真理来回应他们，来把这样的律例这样的典章去颁发出来。这边就是坚守信仰，你就持守神的真理，你持守这样的信仰，你去拒绝一切的这些偶像，这些不洁净的，甚至怎么样的来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这样的一个来持守自己所信的这位神。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榜样，很大的一个祝福，也是很大的一个给我们的鼓励。我们无论碰到什么样的环境，我们都不用怕，因为有神做我们的。你只要持守信仰，无论我们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杀身体的不会杀灵魂的，所以在启示录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吧？所以我们一定要持守这个真理，要立定心志的，像保罗一样，像以斯拉一样，还有呢，我们要像加勒一样。要那个专一的心，要跟随主，要跟从神的一个心智，你才能够会取得这样的地业。还有我们再看到下面八到这个九到这个十四节这段，九到十四节这段，神使当以理在太监长以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当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判给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我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当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当以理的，那么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的委棒说，求你赐死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呢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王和用王上那些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待的仆那个看待的去看待仆人吧。委棒呢并允许他们这样的所提出的这样的事情，试看他们十天。 思考他们时间。所以我们在这段里面让我们看到了神真的是神的恩典啊，是神的恩典。所以他们就凭着信心这样的去求告，是吧？他们三个少年人也一同起来，他们真的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这么冒着极大的一个这个冒险啊，冒着极大的危险啊，是不是啊？所以他们在这个中间说求，只要求这样的，你来试，来经过这样的时间的试验，意思说你我们在这个时间的试验之中，是否能够来看看我们是否跟他们有不一样，是否有不一样。所以呢，他们这个那个太监长呢，就允许他们这样的去做，允许他们。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方面，也就是一个方面，就是说到我们要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因为神的恩典也就是因着你的心智，也因着你的圣福所带来的一个祝福。他们当以理和他的朋友们是因对神的忠诚，也就是说他们得到了神的祝福，也得到了神的祝福。所以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得到了，也就是说他们在巴比伦王面前，他们的这个持守这样的信仰，也是在这个太监长中得到了这样的一个见证，得到了一个这样的见证。因为他们完全把神摆在首位，完全持守神的这个命令，完全持守自己的信仰。所以我们看到，无论你是在真的在许多的事情上面，我们在小事上要忠心的话，在大事上神都会恩典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因为当以理和他的朋友虽然他们身处一方，却是选择信心的信靠，所以这里面也能够带出一个信心的经历。在神的应许上面，他们拒绝被同化，坚持属灵的一个原则，他们是拒绝这样的同化。所以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心里面也经常会怎么样啊？这个好像没关系呢，慢慢慢慢你就会被同化掉。所以我们真理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圣经上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是不是啊？而不是说我们随随便便的落落好像就是说他说的也是有理的，我们也这样的去遵守，不是的。我们要怎么样，圣经上怎么样教导我们就怎么样的去遵循，不是随意的去改变。神的话语也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所以神的话语要怎么样我们就要怎么样的去遵。所以这个就是你对神的忠心和信心所得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证明，所得到的一个这样的证明。所以九到十四节就是神敬神尊道，神请蒙恩。你只要尊敬神，敬畏神，尊主的道，守他的约，在人请你一定会蒙恩的。神会行起万事为你效力的。那边呢是怎么样，要持守神言，持守神言啊，坚固的持守神的话语。你这样子的话就带来这样的律例的改顶章改变重新的一个颁发，这样的律例恩及到子子孙孙，恩及到子子孙孙。这里的当义理也是恩及到整个的一个这些年轻人，也恩及到整个的巴比伦，在人群都能够蒙恩爱，都能够彰显出神的作为。还有一个呢，这里说到守住圣洁，他们不被同化，守住这样的圣洁，时日显明，时日显明。这边呢是讲到产业稳固，支派不乱。产业稳固了，你说支派里面不会说哎呀你把我捉去了，我的女儿嫁到你们另外一个族了怎么样，他们都不会。因为因着这个希洛菲哈五个女儿是怎么样啊，他们的顺服，他们的信靠，他们的行踪所带出整个支派不带来的乱，不带来的一个混乱。所以我们教会也是要这样子的做，我们做信徒的，我们也要怎么样的去顺服，怎么样的去能够遵从，使教会不要带来那个混乱。好，我们再看到下面15到20节这段，15到20节这段说，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 用王上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那个伪棒撤去派他们用的上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学上赐给他们的聪明智慧，当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尼布甲尼撒王预见带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太监长把他们带到王的面前，王与他们谈论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当以理、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所以留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拷问他们一切的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过的术士和法术的都胜过了十倍。你看是多么的一个恩典，整个的把他们能够带出来。所以你看到这里就证明了，是不是啊？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证明，不但身体比那些用王上的更为俊美，而且在文字学问智慧和聪明上超出所有的人，超出一切所有的人。因为信靠神的人必不知羞愧，神的恩典与祝福也必然与他们同在，神一定会看顾到他们。你看是多么的一个宝贝。所以在整个的一个属灵，我们在一个整个的属灵的一个试炼中，我们应当要有信心的，不管环境怎么样的对你不利，你只要选择信靠神。因为神是掌管一切的主，是掌管一切的主。所以当以理的跟三个朋友，他们的忠心使他们成为异教环境中的一个光，是不是啊？也就见证了神的信实和他的大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逆境中，我们也在正，如果我们要碰到一个在逆境中，我们是否也愿意用信心来放手在神的这个主权上面？我们愿意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吗？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真的就得到了何等大的一个回应。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也不要依靠自己的才能，我们就要需要学校当以理一样，真正的能够把自己完全的放在神的主权里面，放在神的手中。所以求主在中间帮助我们，无论环境如何，我们都要相信神是掌管一切的。即使在逆境中，他计划的这个恩典一定会能够成就的，一定会能够成就的。所以我们在无论在困难里面，我们都要选择信靠他，不要埋怨，也不要退缩。哎呀，我怎么样，我们犹太人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我们还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考验，好像就会埋怨。但是我们看到但以理他们四个神有没有埋怨？没有啊，他们是这么大的一个信心的，靠着神，坚定的心，立定的心，是这样子的来信靠神，仰望神，交托神。这就是我们的学习榜样。所以从15-20节里面是怎么样带出了他们这样的一个持守的原因，带出面貌俊美有美好的见证，是不是啊？他们吃素菜还会带出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俊美，带出就是在外邦中能够彰显。所以那边呢是舍己遵命，讲到希洛菲亚的五个女儿是这样的舍己，愿意舍去自己的自由来选择，来承接这个父的产业，是这样的来摆上自己，顺服神的旨意。还有一个这边呢是考验圣果，智慧超群，那边呢是尽情守业，永蒙纪念，使到带来直至世孙都能够蒙纪念。还有21节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到了居罗士晚年，当以理还在。哎呀，我们这里就看到了，因为他怎么样，我们最终能够看到给我们带来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典和祝福，是不是啊？怎么样的一个恩典和祝福呢？因为他当以理在最后他怎么样，还是他经过了好像三代吧，他这样的一个忠心的能够来带出给我们，是要因为他是这样的荣耀神，这样的忠心的能够来摆上，来带出给我们，带出他完全的能够坚定的来持守，所以最终所给我们带出的这样的一个祝福到最后他还在这个王朝里面经过三年的一个 一个王朝里面的一个元老，所以他是站着中心四王，是中心四族，主享明日，他是站着去主享明日的。那边呢是中心的宣告，定位顶章，定位这个顶章，所以留下来是这么大美好的一个见证，这边也是留下来是多么美好的见证。也就是说，叫我们一定要效法当以理的信心和他的忠心，在每一个环境中都是这样的为神发光，是这样的去荣耀神的名。哦，我们这个是讲到大伦，那么我们再看小伦。小伦这个箴言第三章，小伦是箴言第三章，启示录呢是这个第十八章的十八章，我们看一下啊。等一下啊，我瞬间先翻开。启示录十八章的那个二十一节，十八章的二十一节，我们两边的总题呢是一边的，两边的总题是灭诸恶，求世俗，永行善，永行善，永清卑。一边呢是猛扔，一边呢是寻主。我们首先来看启示录十八章的二十一节。十八章的二十一节，这节圣经说，有一位大力的天师举起一块大石头，举起一个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必这样猛烈的被扔下去，绝不再进了。我们看到这节圣经真的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啊！因为这个时候怎么样啊？这个魔鬼撒旦到终究他就会被毁灭。整个巴比伦都是要会被毁灭，如同大魔石一样，因为神的审判他一定会临到，是绝不会离开的。他的结局就如同怎么样，就如同这个神要举起一个大魔石一样的，就把他扔在这个海里。这个大比伦城必会一定会被猛烈的会扔着，绝不会再见，一定会审判会临到他的身上，不能再重建。所以这个大巴比伦是怎么样，是不是还要重建这个巴比伦城呢？是没有的。在以赛亚圣经预言到耶利米书以赛亚书两位先知都已经预言，的确的不能再重建，不会再重建了。被他怎么样，巴比伦真的他们要整个的要被他毁灭，要整个的要把它毁灭掉。所以他们被他毁灭掉，就像索多摩尔摩拉城一样，不能再能够在中间有一切的能够复位的一个开始，复位的开始。所以这样子神也就是说惩罚一定会成就的。所以我们要看到这边的话呢是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的要来寻求神，一定要灭绝一切的恶，对罪恶我们一定要恨之入骨，一定要把它完全的猛烈的要把它扔掉，要把它要完全的灭绝掉。这边呢是讲到箴言，在箴言第三章里面，我们来看在箴言这里面是叫我们要寻求，我们要寻求。如果人没有智慧不要紧，只要你谨守遵行神的诫命法则，你就是一个智慧的人，是不是啊？所以在诗篇在诗篇119篇，诗篇119篇的那个九十七节到104节里面，这段圣经它怎么说呢？也就是说到97节到这个我们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也就是说我们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去思想神的命令，是长存在你我的心中，使我们比仇敌会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您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我禁止我的脚走一切的邪路，要为怎么样，为要遵守你的话。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训了我。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的甘美，在我口中是比蜜更甜。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所以我们人没有智慧不要紧，只要你坚守遵行神的律例和典章和他的诫命和他的法则，你就是有智慧了。所以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自以为有智慧， 要去依靠神。所以我们从一节到这个四节说，我儿呀，不要忘记我的法则，我先要谨守我的，你先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会加给你，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智慧。你看到今天的当以理是不是啊？他是遵守，没有忘记神的法则，谨守遵守遵行神的诫命，所以他的年日啊，他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都加给了他。甚至怎么样啊？你只要不可是慈爱，神也不会是慈爱诚实会离开你，会记着你的景象，刻在你心脏上。所以我们要守住，不要把这样神的慈爱诚实离开我们。我们要持守，甚至这样的话，你在世人面前都会蒙恩宠的。所以当以理经过三个王朝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在人群，是怎么样的在外邦中，怎么样的是蒙恩宠啊，怎么样的去主享他的名字，是不是啊？从一到四节里面意思也就是告诉我们，谨守主话必蒙恩宠。还有五到二十节，不但是解说你要专心在依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是不是？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要远离一切的恶，这并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你要以财物和一切的出处的土产尊荣和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我儿，你不可轻抗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应仿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一样，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刚开始，我上个礼拜我刚学过，就是说到亲子教育，也就是说我们在写这些的时候，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的去老师告诉我们说，你们是否要用杖打？其实圣经上来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轻抗耶和华管教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要轻抗的话，也不可应仿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管教，正如父亲管教责备他儿子一样。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时常在我们儿女的身上，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都要怎么样的去来管教自己的孩子，因为他们是我们所喜爱的。所以你要得智慧得聪明，这人并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胜怎么其利益强如金金，比珍珠更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所以在圣经马太福音里面说的，有一个天国是吧，有天国里面有一个比喻，不是耶稣讲的一个美比喻，好像珍珠，他变卖一切所有的去买这颗珍珠，是吧？所以比珍珠更宝贵耶，是吧？我们一切所喜爱都不足于比较，什么都不能与神与比较，与主耶稣基督与比较。所以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他的道是安乐的，他的路是平安的，在他持守他所做的生命所指定他的各有各具各有福。所以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令天，以知识伸冤裂开，是天空地下甘露，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典和宝和那个祝福，你看到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啊，不要自以为有智慧啊，我们去依靠神，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求他来引导我们的路。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五到二十节是专心仰赖，专心这个仰赖都要认定他，我们要认定他还有21到26节，21到26节说，我儿要谨慎，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这样他必做你的生命景象的美食，你就坦然行路，不致碰脚，你躺下也必不惧怕，你躺卧睡得香甜，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因为耶和华是你的依靠，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怎么样，不陷入你的网罗，所以他必会引导你的路，引导你的路，使我们不至于陷入这样网罗。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要按照他所赐的智慧，我们要这样的去行事，这样的话你就会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平安，这样的福分。所以从21到26节里面是谨守真道蒙保得福，你就会蒙保守会得福分。还有27到35节， 所以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你那若有信诚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你的邻舍在你附近安居，你不可涉及害他。人未曾加害于你，不可无故的与他相争，不可嫉妒强暴的人，也不可选择他所行的路，因为乖僻的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的人他所轻睨。耶和华诅咒那怎么样那个诅咒恶人的家庭，赐福与义人的居所，他讥笑那些好讥笑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智慧人必承受尊荣，愚昧人身高也必成为羞辱。所以我们要按照神所赐给我们的智慧你就会能够得到这一切。是要努力的去行善，不可与人去相争，我们不要 与人去相争我们都要求主来帮助我们不要不要去人相争，我们要竭尽所能的，我们要更加要谦卑的去行。27-35节就是说，谦卑行善，承受尊荣，承受尊荣。好，我们今天的大小轮中心，今天的大小轮中心是立志弃罪，舍己守道，守夜蒙恩，守夜一定会蒙恩。好，我们一起能够听了主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在中间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要知道也就是给我们看到在圣经在那个民数记我们这边来看到了神是怎么样的能够来让这个那希洛非他的五个女儿是怎么样的顺服带来的一个祝福真正的能够给我们带来的恩典。我们要看重像这些族长一样不但像这些族长一样，也要像摩西这样的中心的去来来讲解来能够来诉说更加的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律法是全备的。我们更加要尊重，我们更加要顺服，更加要有信心的去实行出来，能够尽力做神的国度，要保持这样的合一，要彼此的尽力。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所以你们要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我们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们要像希洛非哈的女儿们一样，愿意能够顺服神的带领，忠心的去管理他的产业，能够这样子的能够为着神的国度，我们来献上自己，能够顺服在神的里面更加的也能够像这个但以理跟他们三个这个朋友一样，是这样子的能够在中间在中间的无论什么样的环境，他们都是要拒绝一切罪恶，拒绝一切的这个同化，是这样的忠心的这样的为主，真心的这样子的摆上，忠心的虽然他们身患在这个异国他乡，在异国里面他们不会受到他们信仰的影响，是这样子的能够为主这样的摆上，也能够看到神的主权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也更加我们要有智慧，我们不要做真的，我们要对神的道一定要持守，对罪恶一定要恨之入骨，要把这个巴比伦的大臣一定要猛烈的把他扔下去我们更加要遵从，我们要努力的去行善，能够得到神在中间的引导。我们不是依靠自己，而是依靠神的大能在中间来帮助我们每个人，开口来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个人开口对照自己。